主后2007年4月2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曾昌发牧师，讲道题目道成肉身。
现在请大家闭上双眼，用你的神经和神意来祷告，把你想要向他祈求的、向他感谢的都大声地跟他说。如果你想说些什么，主耶稣都会在你的身边听你说话，把你的一切全都告诉他，把你所想的全都告诉他，他并不遗弃你，而且还要给你满满的力量。亲爱的主耶稣，我在这里向你祷告，主啊，感谢你让我们又度过平安度过一个礼拜。不管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事，主啊，求你让我们都可以从我的面对一起度过，让心中忧伤的人得到你安慰，让身体有病痛的人得到你医治。主啊，我呼求你，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让圣灵降到我们中间，我们要将一切全都奉上给你。
翻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以假如你是和合本，你会发现有一点差异。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宇宙被造以前，道已经存在，道与上帝同在，道是上帝，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在整个创造中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道就是生命的根源，这生命把光赐给人类，光照黑暗，黑暗从来没有胜过光。有一个人名叫约翰，是上帝所差遣的使者，他来为那光作证，不要使大家听见他的信息而信。他本身不是那光，而是为光作证，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全人类。道在世上，上帝借着他创造世界，而世人竟不认识他。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然而，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特权，做上帝的儿女。这样的人不是由血统关系，不是由人的性欲，也不是由男人的意愿生的，而是由上帝生的。道成为人，住在我们当中，充满着恩典和真理，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约翰为他作证，呼喊说，关于他我曾经说过，他在我以后来却比我伟大，因为我出生以前他已经存在。从他的丰盛里，我们领受了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上帝借着摩西颁布法律，但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只有独子，就跟父亲最亲密的那位，把他启示出来。啊，很高兴能够来到各位当中。啊，虽然我跟太平间教会关系应该说匪浅的哈。不管是教那个丰年大学或者主日讲道，不过跟青年这是第一次。 早上所读的十八节的经文内容非常丰富，但是今天只能讲一个小小的主题，道成肉身。我1989年去 Princeton 的时候，我也选了约翰福音这门课。我的老师从第一章第一节到上到第十八节已经上了半个学期。那你可以想象说，这十八节我可以在这边讲到讲十八次，不过他只能让我讲一次了哈，而且只讲一个约翰福音里面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就是道成肉身。我是美浓的客家人，假如我现在讲客家话你一定听不懂，听得懂客家话的举手，连举一半都没有。所以假如我讲客家话你们要听得懂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有人翻译。翻译本身是一种语言到另外一种语言的时候，让听众听得懂所讲的一种的过程，是一种方法。道成肉身可以用翻译这么简单的事情你稍微可以体会得到，但是道成肉身它的内涵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上个礼拜在美国那个 Virginia 所发生的不幸的事件，或者是在8年前台湾所发生的921大地震，或2年前在南亚的大海啸，当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伤痛，很多人也很付出很多的关怀。我相信大家也从电视当中看见多少的父母亲失去他的儿女，多少的兄弟姐妹失去他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同学失去自己的同伴，那老师失去自己学生，还有有些教授也失去自己的同事了。在这样的情境当中，我们常常会发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啊，假如你是全能的，你为什么不阻止这个大灾难发生，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再来就是假如你是慈悲的上帝，为什么让那么多无辜的人丧失宝贵的生命，33个生命包含一个教授，他们没有什么做任何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做任何错误的事情，但是因为一个人喉咙有个气笑，就让33个宝贵生命给29个人受伤，失去那么多充满了未来的年轻的生命。在大灾难当中有人失去亲人跟家园，所以假如你问这个问题，或者你问911为什么发生，坦白说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道成肉身却给我们一条思索的一条道路，一个线索，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一切为什么没有办法回答的当中，道成肉身帮助我们说，上帝仍然在那些伤痛的人当中，上帝仍然在大海啸的当中，上帝仍然在921大地震的当中跟那些受苦的人在一起。这就是道成肉身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那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什么叫道成肉身。只要有一天你在郊外碰到一只蚂蚁，你跟它对话，不知道你要怎么跟一只蚂蚁说话。第一个，你要懂得蚂蚁的语言；第二个，你要知道蚂蚁的心思。好了，现在用蚂蚁的角度来看你的话，它要懂得你的语言，它知道你的心思，它知道你很多很多了哈。不然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你是什么东西。所以有一个很简单的笑话，所以有好几只蚂蚁爬过一个人躺在地上，他好几只蚂蚁爬过去，爬过去之后这好几只蚂蚁聚在一起，他们在讨论，我们刚刚爬过那个是什么，他听说是人。所以第一只蚂蚁说，人像什么呢？他人像平原，因为他爬过他的肚子。那一只蚂蚁说，不对，人像那个丛林，他爬过他的头发的。那有一只蚂蚁说，不对了，人就是臭咸鱼啊，因为他爬过他的那个香港脚的脚。 蚂蚁抓住了他所经验到人的一部分，所以他讲他的经验，他所知道的东西，但是这还不过是人外在的非常有限的非常小的一部分。蚂蚁怎么会知道你恋过爱呢？蚂蚁怎么会知道你的未来的梦想？蚂蚁怎么会知道你对别人的关怀？蚂蚁怎么会知道你对你的同学或你的朋友之间的那种亲密关系？蚂蚁怎么会知道你将来最大的志愿是什么？蚂蚁是没有办法理解人那么多内在的东西。同样的，有限的人怎么可能去明白一位无限的上帝？就像一只蚂蚁没有办法明白你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奥秘的啊。所以要进一步来讲，什么是叫做道？原来原文里面叫 Logos， 原来就是在希腊哲学里面，这就是管理宇宙万物的至高的原理，一个理性的原理的啊。那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个道其实就是上帝的话啊。那叫 Debar Yahweh， 那 Yahweh 就是上帝 ，Debar 就是说了啊，说是动词，变成名词的时候变成话。在旧约里面，创世纪就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的话本身不是话而已啊。创世纪的作者借着上帝用说话来创造宇宙万物，表明说上帝的话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就是一种大能，同时也是上帝心意的一种呈现啊。不过这个道，这个话好像只是听得见的话啊。好了，到了西汉福音的时候，他把这个话，这个道，把它人格化了，说明这个不是只有话而已，那个话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在太初道就与上帝同在，这个道当然就是耶稣了，就是一位上帝，而且是一位宇宙还没有创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的上帝，一位先存的上帝了。而且第三节就是说，上帝借着他创造万有。所以这样讲，你把创世纪跟约翰福音结合起来看，上帝说话其实不是上帝说话，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这个道来创造了宇宙万物。而约翰福音在作者在一开始就讲这个非常奇妙的话，里面就是什么叫道成肉身，十四节里面所讲的，就结合了希腊哲学里面的宇宙万物的管理的一个原理，跟旧约里面上帝的话的道的意义结合起来，来介绍一位上帝的哈。这位上帝不是别人，就是指上帝，就是耶稣。而且上帝借着他创造一切的哈。再来就是说什么叫做道成肉身？道没有问题哦，一位先存的上帝对犹太人来说也没有问题。那道如何成为肉身？当然这个肉身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外貌，可以说人的血气，可以说是肉体，就是可以说就是人了、哦、但是因为至高全能的上帝怎么可能成为卑微有限的人？在希腊哲学里面这是没有可能的，在犹太人的独一神的上帝观念里面，上帝也不可能来到人间。但是很感谢上帝、哦、上帝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看见一位爱人爱到一种程度的上帝，他愿意成为人啊。有一个皇帝啊，跟他的王子，他们冬天的时候到一个冬宫啊，就避寒的一个地方。然后冬天的时候，因为外面还是有那个鸟啊，一群雀鸟啊，然后呢，这个王子很喜欢鸟，所以就拿东西喂这些鸟，还想跟鸟说话了。当他喂东西的时候，鸟就飞走了啊。他离开啊，鸟又来吃他喂的东西。他觉得这个鸟很奇怪，为什么我爱他们，我喂他们，他们又走了，我走了，他反而来了。所以这个国王就告诉他这个王子一句很简单的话：除非你成为鸟，不然鸟不会明白你的爱。同样的，上帝爱世人， 上帝只能到一种程度成为人，才能让人明白上帝真正内心的爱。这就是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奥秘，人实在很难理解，你没有办法理解到一种程度。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里面就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那后面的话就是加上在说明道成肉身之后，他还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最后他接到荣耀里面。复活之后当然耶稣就升天了。好了，我们用今天最简单的话，道成肉身最简单的一种说法，就是上帝认同人类的苦难跟奋斗的一种爱的行动，他自己成为人。我们接着下来要承受，既然他道成肉身之后他要做什么，就道成肉身的工作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第一，在九节跟十四节里面都指出来说，他来就是要光照世界，要赐下恩典，赐下真理跟生命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希腊哲学家他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件事情，连那个什么叫哲学啊，就 philosophy， 其实两个字集合在一起啊， philia and sophia， philia 就是一种爱，那 sophia 是智慧啊。所以什么叫做智慧呢？什么叫做哲学呢？就是爱智慧。然后呢，你问苏格拉底啊，什么叫做真正的智慧呢？他说无知之知了啊，意思就是说全雅典城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啊。然后呢，他们那希腊哲学家很喜欢去进到一个庙里面去，那个庙很特别的庙，那庙的前面有一行字，那行字里面叫做 Delphi， 这个神庙里面它前面有一个字，他说作为一个人，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认识自己啊。除非你认识自己，你没有办法进入哲学的殿堂。所以希望在一直追求，想先明白了，就是一个真理啊，一个智慧啊，是人去追求。但耶稣不是说我追求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啊。哦，这个差很大。所以希腊哲学是帮助我们找到一条寻找跟得到真理的一条路，而耶稣本身就是真理，他本身也是道路，所以借着他我们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第二点就是他来就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卡巴，他说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一样事情很不一样的，那么就是其他的宗教很多方面是人去寻找神。所以假如你有空啊，你不枉去台南那么多庙啊，随便逛街都可以碰到庙啊，然后你不枉进去看，你不用怕他，你是基督徒怎么会怕这些神明呢？你的上帝比他大，你不用怕他了，你就进去好好看他，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脸哦，有青脸的，有黑脸的，有红脸的，也有很慈悲的，也有很威严的，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脑充血的脸啊，你知道是谁的脸吗？关公的脸啊，关公脸很红啊，特别在台湾的关公的脸特别红，你知道为什么特别红吗？那你说啊，很简单啊，就是用那个制造那个像那个神像的人把它漆成很红啊，哈。不，台湾有一个作家说不对啊，台湾的关公特别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台湾很多生意人要去拜托他，去拜他。说拜托他做生意能够成功，但是你知道很多生意人不是每个了，很多生意人很奸诈的，所以拜托他做生意要能够成功，但他又不守信用， 要让他能够赚大钱，所以他要制造很多的伪造文书，所以这个关公很麻烦了、他不行神迹，这些人不拜他，因为活络叫魔侠，就是不显灵啊。帮助他了，又在伪造文书，又在制造社会的罪恶，所以他半夜越想越痛苦，所以就脑充血了，你知道。所以台湾的关公的脸红通通的，红得不得了。那台湾还有一间庙更可爱，叫在台中，这间庙叫做重生堂，里面的神明更特别，有的是没有手的，有的是头被砍掉的，有的是被火烧掉黑黑的。原来台湾有大家乐，盛行大家乐期间，各式各样的神明他们都拜，拜了他，他让他中了，他就盖更大的庙，不中就拿来砍头砍手，放在火里面烧。所以有一个人看到台湾神明真的落难到这种程度，很可怜啊，所以他专门在垃圾堆水沟里面去找那些落难的神明啊，把集合起来，然后让他们重生，盖了一间庙叫做重生堂，里面都是落难，台湾的落难神明啊，可怜啊，可怜了、当台湾神明都可怜到可以被砍头被砍手啊，原因在哪里？台湾人心已经被物化了，物化到一种程度，人想去差遣这些神明啊，为他能够赚大钱，可以大家乐可以中，然后可以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所以台湾人寻找的不是真正在寻找上帝，他们寻找的是自我的满足，所以把神明都物化掉了。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上帝，他不是被寻找，他来是寻找而且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就这点来看，台湾民间宗教没有办法提出一条路让台湾人心灵可以向上提升，李远哲先生讲的，反而是让什么？让整个心灵向下沉沦。但是这位上帝，我们所相信这位上帝，确确实实他是来寻找，而且要拯救。他寻找到我们，我们心被他触摸，被他找到了，我们就回转，然后归向他。第三点就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也就是罗马书五章六到八节所讲的，保罗说，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上帝的特定时机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罕有的，为好人死或者有人敢做，但上帝对我们显示他无比的爱，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人间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却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来，他用他的死为我们开一条路，这条路不是一般的路，是走向永恒的路，是一条新生命的路，是一条愿意奉献自己委身自己的一条路。拿破仑年老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拿撒勒人耶稣赢了，他说，我曾经拥有千兵万马，但是今天他什么都没有了，他耶稣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但他却赢得世人的心。耶稣凭什么赢得世人的心？是用他的牺牲，用他的爱。所以像保罗，像彼得，特别是一个保罗，他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人，但遇见这位复活的基督之后，他发现啊，原来那位我所逼迫的这些基督徒，相信这位复活的基督的这些人，我所逼迫不是基督徒而已，是逼迫那位复活的基督，他才认知到说啊，上帝爱他爱到一种程度，他已经是照一般人来说，你逼迫他的跟随者就是逼迫主人，所以这个主人当然会报复你。那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竟然让他在大马士的城外让他遇见，而且让他明白，我不但为这些人死，我也为你死。所以这位保罗经验了这样的爱之后， 他就愿意为耶稣而死，这就道成肉身的奥秘。所以照今天来说，道成肉身要怎么样去落实在我们周围的哈？坦白说，我们四周从来不缺少那些软弱的、卑微的、需要的，而我们的信仰就真的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台湾有一个人，他创立了一个基金会，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他儿子出生就是耳聋。但他后来接着医生的帮助，用电子仪器让他儿子能够听得见。竟然他因为接着医疗，现代医疗，然后他从美国找到澳洲去了，再找到另外一个医生让他孩子能够听见。所以他就借着他孩子的不信，他发现应该有很多的孩子听不见，他听不见不够的，学手语是不够的，他说应该让他们听见，他就来到台湾，他做很多的事情，他就去让这些孩子能够装这些电子仪器，让他能够听得见，而且能够跟别人一起沟通。他不久前过世了，他48岁就过世了。他过世之前他得的是乳癌，他发现时候已经二期了，结果他后来因为乳癌过世了。他在得乳癌的时候，他仍然觉得说，上帝啊，你让我遇见这件事情一定有你美好的意思。结果他因为他得乳癌，所以他就想到说，因为台湾很多很偏僻的农村山地，一定有很多妇女在还没有机会找到自己有癌症的时候，癌细胞已经在他身上发生作用。所以他就花钱买了两部专门侦查妇女的子宫颈癌膜片检查这样的两台机器，巡回在台湾的山地，在农村的地方，帮助台湾妇女能够免除于这种子宫颈癌的威胁。他说了一件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的苦难背后有上帝的使命。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落实。总结来说，假如耶稣今天来到台湾，他会成为台湾人。我是客家人，所以他到客家，他会成为客家人。他会认同台湾的文化、台湾的历史经验、台湾的苦难经验，他也会认同我们的奋斗。我有一本书我非常喜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雕刻绘画，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幅非洲所雕刻的玛利亚抱着耶稣那个像。这个玛利亚皮肤是黑的，耶稣也是黑的，不但是黑的，这个妈妈还像非洲人一样没有穿衣服，耶稣也不用穿衣服。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怎么看都觉得不对，但是后来我越明白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我才了解到说啊，只要耶稣看他会很喜欢，所以耶稣喜欢我也喜欢，因为耶稣到了非洲他愿意成为黑人，他愿意跟非洲人一样不用穿衣服，让人看来觉得很奇怪，但耶稣就认同他们所原来的文化，认同他们的肤色，认同他们所有的一切，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现在祷告，慈爱主，谢谢你，虽然道成肉身是一个人不无法明白的奥秘，但你借着你的牺牲，借着你的爱，已经让我们得到启示，已经让我们明白，你就去使用你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你的生命来感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经验当中，我们明白原来你就在我们心中，原来你就在我们周围，你也在台湾人的当中。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成为人，直到今天你也愿意道成肉身成为台湾人，与我们一起哭泣，与我们一起欢笑，也跟我们一起奋斗，让我们成为台湾人的盼望。 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基督的恩惠，大慈大悲天父上帝的慈爱，跟圣灵保惠师的同在感动扶持，与你同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